第四章，恋爱的悲剧。有人说，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，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。假使如羊如小鸡，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。又有些胜利者，当克服一切之后，看见死的死了，降的降了，诚惶诚恐，死罪死罪。他于是没有了敌人，没有了对手，没有了朋友，只有自己在上，一个孤零零，凄凉寂寞，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。然而，我们的阿 Q 却没有这样乏，他是永远得意的。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。看呐，它飘飘然的，似乎要飞去了。然而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它有些异样。它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，飘进吐谷祠，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。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，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，仿佛比平常滑腻些。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，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。断子绝孙的阿 Q。阿 Q 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，他想，不错，应该有一个女人，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，应该有一个女人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而若熬之鬼馁耳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。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闲传的，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。女人，女人，他想，和尚懂得女人，女人，女人，他又想，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 Q 在什么时候才打鼾，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，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。女，他想，即此一端，我们便可以知道，女人是害人的东西。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，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。商是妲己闹亡的，周是褒姒弄坏的，秦虽然史无明文，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，大约未必十分错，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的。阿 Q 本来也是正人，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，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，也很有排斥异端，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。他的学说是，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，一个女人在外面走，一定想引诱野男人，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，一定要有勾当了。为惩治他们起见，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，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，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。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，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。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，所以女人真可恶，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， 阿 Q 便不至于被蛊。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，阿 Q 便也不至于被蛊了。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，但因为隔一层裤，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。而小尼姑并不然，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。女，阿 Q 想，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，然而一并不对他笑。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，然而一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。哦，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，一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。这一天，阿 Q 在赵太爷家里冲了一天米，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。躺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，但赵府上晚饭早，虽说定例不准掌灯，一吃完便睡觉，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。其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，其二便是阿 Q 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冲米。因为这一条例外，所以阿 Q 在动手冲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。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，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，而且和阿 Q 谈闲天。
太太两天没有吃饭了，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。
女人，吴妈，这小姑刷。
阿 Q 想，
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。
女人，阿 Q 想。阿 Q 放下烟管站了起来，
我们的少奶奶。
吴妈还牢地说，
我和你困觉。
阿 Q 忽然抢上去对衣跪下了，一刹时中很寂然。
哎呀，
吴妈愣了一些，突然发抖，大叫着往外跑，且跑且嚷，似乎后来带哭了。阿 Q 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，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，仿佛觉得有些糟。他这时却也有些忐忑了，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袋上，就想去冲米，砰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，他急忙回转身去，那秀才便拿了一只大竹杠站在他面前。
你反了，你这
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。阿 Q 两手去抱头，啪的正打在指节上，这可很有一些痛。他冲出厨房门，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。
王八蛋，
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。阿 Q 奔入冲米厂，一个人站着，还觉得指头痛，还记得王八蛋，因为这话是魏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，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，所以格外怕，而印象也格外深。但这时他那女的思想却也没有了，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，倒反觉得亦无挂碍似的，便动手去冲米。冲了一会儿他热起来了，又歇了手脱衣服。脱下衣服的时候，他听得外面很热闹，阿 Q 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，便即循声走出去了。 学生渐渐地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，虽然在昏黄中，却辨得出许多人。赵父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，还有贱婢的邹七嫂，真正本家的赵白眼、赵思辰。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，一面说：“你到外面来，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。谁不知道你正经，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。”邹七嫂也从旁说：“吴妈只是哭，夹些话，却不甚听得分明。”阿 Q 想：“哼，有趣，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。”他想打听，走进赵思辰的身边。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，而且手里捏着一只大竹杠。他看见这一只大竹杠，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，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。他翻身便走，想逃回冲米场，不图这只竹杠阻了他的去路，于是他又翻身便走，自然而然地走出后门，不多功夫已在土谷祠内了。阿 Q 坐了一会儿，皮肤有些起立，他觉得冷了，因为虽在春季，而夜间颇有余寒，尚不宜于赤膊。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，但倘若去取，又深怕秀才的竹杠。然而地保进来了。
阿 Q， 你他妈妈的，你连赵家的佣人都调戏起来，简直是造反，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，你他妈妈的。
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，阿 Q 自然没有话。林默因为在晚上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400文，阿 Q 正没有现钱，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，并且定了五条件。一，明天用红烛，要一斤重的，一对儿，香一封，到赵府上去赔罪。二，赵府上请道士扶除一鬼，费用由阿 Q 负担。三，阿 Q 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。四，吴妈此后倘有不测，唯阿 Q 试问。五，阿 Q 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。阿 Q 自然都答应了，可惜没有钱。幸而已经春天，棉被可以无用，便置了2000大钱，履行条约。赤膊磕头之后，居然还剩几文。他也不再赎毡帽，统统喝了酒了。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，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，留着了。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8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，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儿。第五章，生计问题。阿 Q 礼毕之后，仍旧回到土谷祠。太阳下去了，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。他仔细一想，终于醒悟过来，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。他记得破脚袄还在，便披在身上，躺倒了。待张开眼睛，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。他坐起身，一面说道：“妈妈的。”他起来之后，也仍旧在街上逛，虽然不比赤膊只有切肤之痛，却又渐渐的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。仿佛从这一天起，魏庄的女人们 忽然都怕了羞。一们一见阿 Q 走来，便个个躲进门里去。甚而至于将近50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，而且将11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。阿 Q 很以为奇，而且想，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，这娼妇们。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，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。其一，酒店不肯赊欠了。其二，管吐骨瓷的老头子说些废话，似乎叫他走。其三，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，但却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。酒店不赊，熬着也罢了，老头子催他走，啰嗦一通也就算了，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，却是阿 Q 肚子饿，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。阿 Q 忍不下去了，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，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。然而情形也异样，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，现了十分繁艳的相貌，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：“没有没有，你出去。”阿 Q 愈觉得稀奇了，他想，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，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，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。他留心打听，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去叫小东。这小弟是一个穷小子，又瘦又乏，在阿 Q 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，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。所以阿 Q 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，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，忽然将手一扬，唱道：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。”几天之后，他竟在前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弟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阿 Q 便迎上去，小弟也站住了。臭啥？阿 Q 怒目而视的说，嘴角上飞出唾沫来。
我是同志，好吗？
小弟说。这谦逊凡事，阿 Q 更加愤怒起来。但他手里没有钢鞭，于是只得扑上去，伸手去拔小弟的辫子。小弟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，一手也来拔阿 Q 的辫子。阿 Q 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。从先前的阿 Q 看来，小弟本来是不足尺数的，但他近来挨了饿，又瘦又乏，已经不下于小弟。所以变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，四只手拔着两颗头，都弯了腰，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红形，至于半点钟之久了。
好了好了，
看的人们说，大约是解劝的。
好好，
看的人们说，不知道是解劝，是颂扬，还是煽动。然而他们都不听，阿 Q 进三步，小弟便退三步，都站着。小弟进三步，阿 Q 便退三步，又都站着。大约半点钟，魏庄少有自鸣钟，所以很难说，或者20分。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，额上便都流汗。阿 Q 的手放松了，在同一瞬间，小弟的手也正放松了，同时直起，同时退开，都挤出人丛去。
接着吧，妈妈的。
阿 Q 回过头去说：“
妈妈的，接着吧。”
小弟也回过头来说：“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，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，都没有发什么议论。” 而阿 Q 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。有一日，很温和，微风拂拂的，颇有些夏意了。阿 Q 却觉得寒冷起来，但这还可担当。第一道是肚子饿，棉被、毡帽、布衫早已没有了。其次就卖了棉袄，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。有破夹袄，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，决定卖不出钱。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，但至今还没有见。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，慌张的四顾，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。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。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，看见熟食的酒店，看见熟食的馒头，但他都走过了，不但没有暂停，而且并不想要。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，他求的是什么东西，他自己不知道。魏庄本不是大村镇，不多时便走近了。村外多是水田，满眼是新秧的嫩绿，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，便是耕田的农夫。阿 Q 并不赏见这田家乐，却只是走，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遥远。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。庵周围也是水田，粉墙突出在新绿里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。阿 Q 迟疑了一会儿，四面一看，并没有人，他便爬上这矮墙去，扯着何首乌藤，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，阿 Q 的脚也索索的抖。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，里面真是郁郁葱葱，但似乎并没有黄酒、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。靠西墙是竹丛，下面许多笋，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。还有油菜早经结籽，芥菜已将开花，小白菜也很老了。阿 Q 仿佛文童落地似的，觉得很冤屈。他慢慢走进园门去，忽而非常惊喜了，这分明是一起老萝卜。他于是蹲下便拔，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，又急缩回去了。这分明是小尼姑。小尼姑之流是阿 Q 本来视若草芥的，但世事需退一步想，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，拧下青叶，兜在大筋儿里。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。
阿弥陀佛，阿 Q， 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？哎呀，罪过！哎呦，阿弥陀佛，
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？
阿 Q 且看且走的说：“
现在这不是？”
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：“
这是你的，你能叫的他答应吗？”你
阿 Q 没有说完话，拔步便跑，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。这本来在前门的，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。黑狗哼而且追，已经要咬着阿 Q 的腿，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，那狗被一吓，略略一停，阿 Q 已经爬上桑树，跨到土墙，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，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嚎。老尼姑念着佛， 阿 Q 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，拾起萝卜便走，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，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。阿 Q 于是抛了石块，一面走一面吃，而且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，不如进城去。待三个萝卜吃完时，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。